大使命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是吧？我听你们读到这么齐，我就知道你们很熟悉的，因为每个人都很熟，所以自己读自己的，明白地就读完了这次，即两次的大使命。都好的，大使命我们熟悉，因为我在想今次即差传年会的讲道的时候，我都有几段经文在我心里面即浮现出来，包括一会我们会看到的即但以理书的，即但以理见到的一个异象。咁我但最终我都决定咗，都系拣翻我喺差传年刊嗰度写个文章，都系关于大使命即系呢一段嘅经文。港铁号称为即系全球最具即系优质服务嘅即系集体运输工具。2016年嘅服务承诺之中，其中嘅一项，佢哋讲话班次频密，即系准时同埋可靠。與此同時，港鐵推行禮貌即運動，他鼓勵乘客不要去衝門，以免一班列車被阻礙，不可以準時離開月台，以致到全日的列車都會受到即班次都會受到延誤。所以港鐵他期望每一位乘客都遵守秩序，希望每一個乘客都不要去阻延列車的即開出，以致到班次可以維持高密度。當班次頻繁落翼不絕的時候，乘客就未必需要為住即一兩分鐘的時間冒險去衝門。以至他們第一大的服務承諾，列車按照編定的班次行走，這個承諾可以維持在一路的誤差不高於 0.5%。 很多人都即認為承諾這件事，又或者即這些的承諾要兌現，必須要所有的人即去負上他們的使命，盡上他們使命，這個承諾才有機會可以兌現。同樣，承諾都正正是人願不願意去即履行使命的動力。不知道大家即認不認得這一隻東西？呢一隻嘢琴晚都係出唔到嚟嘅，呢一隻係咩咧？唔係要講，好唔緊要，慢慢啦。呢一隻嘢，呢一隻係垃圾蟲係咪？呢只嘢細過我幾年，但係佢好短命嘅啫，好快就唔見咗啦。我想不是個個都見得即係認得佢嘅，即係可能你哋喺網上面即係睇過，但係你哋未必好似我哋咁樣，又係佢陪住我哋長大，又或者我陪住佢即係見證住佢死亡。記得細個嘅時候，香港嘅即係衞生環境係即係極度之差嘅。我屋企係喺一層私人嘅樓宇上面，呢一層樓或者私人嘅樓好多時都喺後樓梯擺一個竹籮。那個竹籮就是被人哋愛嚟即係棄置所有嘅垃圾，包括佢哋食完飯之後嘅即係送頭送尾。每一家每一户佢哋都會將食完飯即係包好嘅即係送菜嘅即係垃圾殘渣掟落呢一個竹籮上面。咁好嘅可能有一個膠袋裝住，即係其他嘅人大部分咧都係用報紙包住就算嘅。咁通常都係派啲小朋友去抌嘅。咁我咧就包咗呢一個項目嚟做嘅，因為我喺屋企最細啊。咁所以我好怕去嗰個後樓梯嘅，後樓梯通常都係又即係又黑啦，又幽暗。咁我嗰層但係仲有好多啲即係野貓喺啲走後巷嗰度走上嚟。咁我好驚嘅，我好驚呢啲貓突然即係彈出嚟。咁所以咧，我就通常我會離開好遠，就見到個籮我就掉埋去咁就算。咁我相信好多嘅小朋友都係咁樣嘅，佢哋都唔夠膽行入去，咁佢哋都係離遠咁樣拋入去。有時拋不正添啦，咁但係如果拋得正都好啦，咁報紙包住，一打落地咁，其實佢已經即係碎開，所以好多嘅即係送汁就會流到四圍都係，咁其實嗰個後樓梯都有一陣即係好惡臭味。我外公就住喺秀茂坪29座，有冇人住喺29座嘅？如果係你哋住喺29座，可能我哋一齊搭個 lift 都唔定。我不講你哋都唔知，其實我唔諗翻，我都唔知，其實我都同秀茂坪有一定嘅淵源。我都喺秀茂坪長大嘅，其實 外公屋企好大，佢有兩個即係公屋嘅單位，所以我哋所有嘅喜慶節日都係去外公嗰度即係處理。咁大人就喺一邊啦，小朋友又喺另外一邊。我記得十六平29座，我唔知道其他嘅即係座數係咪咁啦。喺嗰個樓梯口對出即係對面有一個垃圾房，嗰、那個垃圾房係非常之公開嘅，爭在冇寫埋即係歡迎參觀咁樣嘅。嗰、那個垃圾房見到好多垃圾都係掉喺地嘅啫。我阿婆成日都講：，自己食乜嘢咧？其實隔離屋都知道。咁我阿姨哋佢哋就講笑嘅：，咁我哋留起啲雞骨啊、魚頭啊，咁每日抌啲喺面，咁人哋咪以為我哋即係好風光咯咁。可想而知，嗰啲垃圾就係咁樣通地拋喺度。後嚟政府佢即係全力去推行呢個清潔運動，記得有一句嘅宣傳口號叫做「清潔香港，人人有責」。我想當時大部分的人都不願意再住在一些那麼污糟邋遢的環境當中，大多數的人都相信香港可以變得更加清潔，以致到人人都願意共同承擔這個使命，願意盡上自己的責任，令到香港才有機會變成一個這麼乾淨、這麼清潔的大都會。馬太福音28章16至20節記載了耶穌和門徒早就定下了的一個約會。當耶穌預言門徒他們將會跌倒，即是不認他的時候，之後耶穌就說：但我復活以後要在你們以先去到加利利。猶太他出賣了耶穌之後自毀身亡，只是剩下11個即門徒。這些門徒按照耶穌即透過婦女的吩咐，他們從耶路撒冷回去加利利，去到跟耶穌預先約定的山上面。不過馬太沒有講到這個山究竟是哪一個山，所以我們都沒有必要去考究。解經家普遍認為這次的約會就是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5章6節記載的，說耶穌死後他埋葬復活，三日後復活，一時他在500多個即弟兄面前顯現。解經家認為這次的顯現就是他們這次的約會。十七節講到，佢話然而還有人疑惑，咁但係咩人疑惑呢？係嗰十一個門徒疑惑，定係其餘嗰500個弟兄疑惑？佢哋疑惑啲乜嘢咧？馬太都冇詳細嘅記載。不過普遍有三種嘅臆測，第一種就係話佢哋疑惑這個喺佢哋面前嘅究竟係咪真係嗰個啱啱被釘喺十字架上面遇害嘅耶穌？第二個，他們認為在面前的可能是一個只不過是一個鬼魂，這個不是一個真正的人。第三個就是他們認為他們究竟應不應該下跪，應不應該下拜一個復活的耶穌。這三個推測其實都有可能，因為事情發生得太過突然，而復活在當時來說更加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但是耶穌盡前來對他們講了一句說話，以致到我個人比較偏向於相信第三個可能性，就是說這班人他們疑惑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應不應該向一個復活的主去下拜。耶穌復活的時候是這件事是神蹟中的神蹟。保羅說假如耶穌他沒有從死人裡面復活，我們所信的就是謊言，我們所傳的都是謊言。各國他的失敗轉變成為加利利的勝利，這個就是我們教會的使命的起初，也是我們教會使命的根本。大使命即是生動地和有力地結束了整卷的馬太福音，叫做信耶穌的信徒我們知道耶穌的離開並不是一切的結束，而是所有事情的剛剛開始。耶穌進前來講了以充滿權柄講了一句說話，驅除了所有人的疑惑。耶穌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這個無所不包的權柄成為了耶穌差我們去普天下去履行這個大使命，即成為了那個基石。耶穌所引用的即所講的大使命其實是出自但以理的一個異象。我們第一點講的一切的權柄就是來自這個但以理書7章13至14節的一個異象。 但以你話我在夜間嘅異象中觀看，見一位像人子嘅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亘古常在嘅常在者嘅面前，得了權柄、榮耀、國度，各方各國各族都要侍奉佢。佢嘅權柄係永遠嘅，不能廢去；佢嘅國必不敗壞。耶穌經常以人子即係自稱，特別係講及佢自己即係點樣喺人的面前，即是作为受苦的仆人，他怎样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并且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面，顺服了父的旨意而得着荣耀。但以利在异象里面见到人子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正正就是主祷文所说的，耶稣教导我们祈求，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我的，直到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这个就是大使命的内容。耶稣在世界上面已经拥有莫大的权柄，但是正如他医好了瘫子的时候，他向瘫子说什么？他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已经赦了。当时有几个文士，他们议论说耶稣说了前往的话。耶稣说，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是为了要让你们知道人子在世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叫瘫子起来拿他的褥子回家去。但是耶稣当时仍然是一个100%的人，他还被困在肉身之内，所以 将要准备受死的，即是被死亡困住的耶稣，因此他的权柄依然是有限制，因此耶稣都经常隐藏住他自己那个权柄。还记不记得耶稣公开服侍之前，圣灵将他引到去旷野里面，魔鬼就带耶稣上到一座最高的山上面，将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耶稣看。魔鬼说，假如你肯下拜，你肯跪低下拜我，一切的都是你的。耶稣用了他一生他的见证去胜过这个试探，虽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耶稣最终胜过死亡复活。耶稣即他不单止得到魔鬼所说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他得到覆天盖地、地上、天上和地底下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个权柄可以统治天上的天使，可以统治邪恶即势力里面、邪恶世界里面的鬼魔，可以统治活在地上面的万民，同时成为了差我们去普天之下使万民作他门徒的基石。第二点我们要看的是一切的人民。耶稣得了一切的权柄之后，他要得着的是一切的万民。所以你们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教导他们遵守。使这个字是大使命里面唯一的主动词，并且是一个带着命令的动词。因此大使命的重点就在使，使听到的人他们成为委身的基督徒，而去施洗、教训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个分词。由于耶稣他已经得着天上地下的权柄，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作他的门徒。万民或者万族就是指到每一个世代、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耶稣既然成为了万国万民的王，他自然就要求我们这班门徒去到万国万族之中，将他的福音传扬。马太福音10:5-7记载着，耶稣差他12个门徒出去，吩咐他们，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去，你们宁可往以色列家的迷羊他们那里去，随走随传，讲天国近了。但是当耶稣得到这个天上地下的权柄之后，耶稣的这个禁令之前的马太福音，即是10章这个禁令经已被撤销。 大使命的对象亦都从以色列扩展到去普世。正如但以理书异象所见，但以理的异象所见，人子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讲过一篇的信息，是有关撒玛利亚人的，题目叫做你去照样行吧。我说要明白一段经文的重心，首先必须要找出那段经文的主动词，而不是聚焦在是地人，又或者出现得最多次数的即字眼上面。如果我这个立句是啱的话，大使命的使字就是这里的主动词，所以整个大使命的重心就是使万民作耶稣的门徒。当然要使万民作耶稣的门徒，必须要去，必须要教训，并且要为他们施洗。这些我们都会慢慢陆续讲到，但是去教训和施洗都是为了要完成大使命，使万民作门徒，就是这个使命而做的。使万民作门徒这个大使命的重心，还是一个充满应许的使命，是要 成就神在创世纪十二章二至三节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想和大家一起看这个应许，你们拿你们身边的圣经，在创世纪十二章，很容易找到的。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最前的一卷书卷，但你们不要掀开那条红色的丝带，因为我们一会会回到马太福音的地方。我想和大家看创世纪的十二章二至三节，如果我们找到都一起读出来好吗？一二三，好，唔该。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世纪十八章十八节同埋二十二章嘅十八节，神一再应许亚伯拉罕必定要成为大国，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佢嘅后裔得福。呢度当然所讲嘅福唔系指住即系物质上面嘅福气。万民之所以能够得着呢份属灵嘅福气，系从耶稣而嚟嘅。马太福音一章。天使叫约瑟尽管去娶玛利亚，即过门。天使仲话玛利亚必定会因即被圣灵感孕，生出一个儿子。天使吩咐约瑟要将呢个儿子嘅名起名为耶稣，因为佢将要将自己嘅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嚟。呢、这个应许经已成就咗，藉住耶稣嘅即死同埋佢嘅复活，呢、这个应许经已成就咗。至於亞伯拉罕，他必成為大國，更加不是指以色列在地上面可以成為大。因為《生命記》七章七至八節，摩西耶和華藉著摩西向以色列民宣布，他說耶和華愛你們，揀選你們，並不是因為你們的人數多於別民。其實你們的人數是萬民之中最少的，所以大國不是指到人數多，不是指到地緣廣，大概是知道我们这一班由亚伯拉罕的信心所生的，被他后裔所招聚的，成为即天下的 天国的子民。我们这一班原本不配的人，原本不配的外邦人，不单止可以成为即有福的国民，还可以在主所颁布的大使命上面即有份，共同去成就上帝的应许。亚伯拉罕曾经为过索多玛和俄摩拉去代求，最初亚伯拉罕建议假如有五十个义人，求上帝就宽恕这两个城，不要灭绝他们。之后他们讨价还价，最后神应许亚伯拉罕，只要这两个城加上有十个义人，我就因这十个义人的缘故，就放过这两个，不灭这两个城，赦免他们的罪。结果这两个城怎样？他们被烧为灰烬。 挪亞嘅時代，神要以洪水滅絕所有即係有血氣嘅人，只係留翻挪亞一家八口。雖然創世記嘅作者講挪亞係一個義人，喺當時嗰個世代嚟講，佢稱得上係一個完全人。但係如果喺神嘅標準，喺神嘅標準嚟講，我唔相信挪亞會係一個完全人。就算佢係，我都唔信佢嘅妻子、佢三個兒子同三個媳婦同時都是完全的人。創世記六章八節有一個這樣的補充，唯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他們不是完全的人。保羅都說，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世上的人都很可憐，沒有一個可以 自己成為義人，每一個都在罪惡的枷鎖裡面，他們每一個最終的結局都是死在罪惡過犯之中。唯有我們將這一班人帶到神面前，讓神可以稱他們為義，這個才是唯一的救法。所以你們要去施一切的民作我的門徒，去雖然是一個不是一個主動詞，但是它同樣是帶有一個命令的分詞。耶穌清楚吩咐我們要去，而不是單單坐在這裡令到我們身邊周邊的人他們得著這個福音。只有真正的走出去，才有可能將萬民變成耶穌的門徒。好少很多的信徒他們都誤會了差傳是由耶穌頒布這個大使命，即是新約開始的。但我們必須要明白神的計劃和神的工作，從緊古開始直到主再來的日子從不間斷。正如我們經常都強調，神的教導貫穿了人類的歷史，中橫交錯在整本聖經之內，從來都沒有分新和舊。舊約最明顯的差傳命令應該是在約拿書一章一至二節，耶和華的話臨到亞米泰的兒子約拿說，你起來往尼利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為他們的惡已經達到我的面前。神因為愛惜當中那十二萬連左右手都分不清楚的外邦人，所以他就吩咐他的仆人約拿要去到他們當中，傳揚神的名，教導他們遠離惡道。可惜約拿不算得上是一個信服忠心的仆人。神使以色列民寄居在埃及四百年，令到法老以至他的神仆，甚至乎整个埃及的民众，无一不因耶和华的名胆丧。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四十年，令到迦南人胆气消散。拉合这样对那两个探子说，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将这地赐给你们，而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这地一切的民在你们面前心就消化。即使以色列人被掳的期间，靠着一班忠心不义的仆人，耶和华的名依然传到外邦，传到异地，当中必定有不少好像亚兰王元帅乃曼一样。我们都看过列王记下的事迹，我们都记得乃曼是怎样蒙医治，是因为他听从以色列被掳的一个小女子的说话，就去到以色列的地方见到以利沙，最终他亲口认信，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今天上帝将这个使命交在我们身上，有没有人肯为神去？有没有人肯回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必须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以及要将耶稣在世上面一切的教训教导他们遵守。这两项并不是成为门徒的方法，但是却是成为门徒必须要成就完成的两项要求。一个不愿意在人面前公开见证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人，又或者一个不愿意接受甚至乎不愿意遵守耶稣一切吩咐 的人，怎会被称得上是一个门徒？ 在馬太福音裡面，施洗好像不是耶穌的工作，或者不是耶穌的主要工作。根據父類福音，耶穌都好像沒有好像約翰一樣經常為人施洗，耶穌都好像沒有吩咐過他的門徒當傳了福音給人的時候將那一個慕道者帶去施浸。因此有人質疑馬太福音這一段的 大使命，究竟在給他們施洗那裡是不是馬太原本的記載。不過你可以參考翻約翰福音，約翰福音3:22-26都有記載。22節，這事以後，耶穌和門徒到了猶太地，在那裡居住施洗。26節記載耶穌的約翰的一個門徒同一個猶太人去辯論，即係洗禮的嗰個禮節。之後那個人那個門徒就去問約翰，他話：拉比，從前在約旦河外，即係你所見證嗰一位，今日有好多人跟從咗佢，而家佢為人施洗。呢一個佢當然就係指到耶穌。約翰福音4:1更加咁樣講到，主知道法利賽人聽見佢嘅門徒施洗比約翰還多，雖然後面有一個括弧括翻解釋翻，其實唔係耶穌親自為佢哋施洗，係佢嘅門徒為佢代勞，但係足以證明耶穌佢非常重視即係施洗呢一個禮儀。何況耶穌喺未出嚟傳道之前，佢先受咗約翰嘅洗，佢同約翰講：你就由我，讓我盡咗豬般嘅義。難道門徒有更加充分嘅理由拒絕耶穌呢一個要求？無論如何，洗禮都蘊含住基督教嘅即係三位一體嘅教義。呢一項聖禮標誌住同聖父、聖子同埋聖靈連結上一個新嘅關係，進入尼賽亞嘅聖約群體當中。基督教只有兩項聖禮，當中充滿住神學嘅內涵，信徒必須要好謹慎同埋好認真去對待。洗禮唔係即係俾一般人一起去觀賞，又或者不是一個普天同慶的禮節。另一樣耶穌吩咐我們要去使人作門徒的表徵，是將耶穌一切在世上面的吩咐教導這些新的門徒去遵守。耶穌的吩咐不是那些抽象的理論又或者意念，更加不是那些悔結難明的教義，而是可以讓信徒融入生活確守的內容。吩咐和戒命都是一個即是同字根的字，不過這裡指的不是摩西所定下的戒命，不是摩西所頒布的規條，一切舊約的戒命已經被主耶穌更新了。耶穌說：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但是要成全。不過他都補充，但是天地都要廢去，然而律法的一點一滴都不能够废去，都要被成全。愿意去将耶稣一切吩咐教导即人遵守的，即是这个的吩咐是很重要，因为没有人去又怎会有人听到。正如保罗所说，未曾听见的怎可以信，没有人去传怎可以听见。不过有什么比不传更加即重要？有什么比不传更不堪？就是誤傳。誤傳沒有誤傳即是這麼差。問一個即是問大家一個智力的問題，又或者是屬靈的即是問題。耶穌經常都責備法利賽人，是不是？他責備法利賽人的很多的，你們覺得心裡面認為哪一樣是耶穌對法利賽人最深惡痛絕的，即是一個責備？這些問題通常都大家都會口勾勾的，自己都會答出來，但是沒人聽到，隔壁那個都聽不到。我個人很肯定，耶穌對法利賽人最深惡痛絕的就是他們的教導，他們錯誤的教導。因為核子領核子，終於只會跌進坑裡面。這個跌落坑不是可以蓋回上來，跌落坑的意思就是說這兩個人都要喪掉性命。 因此耶穌在作這個瞎子領瞎子兩個人都要跌落坑裡面的這個結論之前，耶穌說了，他說凡栽種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種的，必定會被拔出來。即是說凡不是天父教導的，而你去教導的，這些教導必定立不住腳，必定會被摧毀。耶穌最緊張是什麼？最緊張是人的生命。他來到這個地上，他為我們捨身，走上那條受苦的十字架道路，流盡他的寶血，為的是什麼？為的是我們的生命。他當然最痛恨法利賽人胡亂的教導，以致到人聽從了之後，跟從了之後，結果最終失去了生命。所以沒有比準確教訓耶穌一切的吩咐別人遵守更加重要。在一切的權柄和一切的人民之後，我們看一切的時間或者一切的日子。我不知道，所以沒有比教導耶穌在世上一切的吩咐，即準確教導，即更加重要的事。會不會嚇怕了大家，以致我們不敢去傳福音，甚至乎我們將這個大使命即寧願放低，不敢承擔。有一個女仔，她自小就患有小兒麻痹症。不要說她想跟其他的小朋友一樣可以扎扎扎跳四處的奔走，她連落地行一步的能力都沒有。慢慢她變得很悲觀，她變得很自卑。儘管醫生怎樣鼓勵她，告訴她聽，其實你不是那麼嚴重，只要你肯跟著我的吩咐配合，你肯去做運動，你的病是可以被醫治。但是這個小妹妹已經沒有那個信心，她悲觀，她自卑到不願意見人，她躲在自己在房間，除了一個人，那個人是住在她家旁邊的一個老伯，那位老伯她只有一隻手，所以這個小妹妹覺得同病相憐，這個都是一個殘廢的人。有一次老伯用她的單手推著輪椅，將妹妹推到去幼稚園的門外。當時幼稚園的小朋友在操場上面唱歌，唱完歌之後，爸爸問個妹妹好不好聽，她說好好聽，爸爸說不如我們為她們鼓掌。妹妹聽到之後，她覺得好即沒心機，她說好泄氣地說，你只得一隻手，連我兩隻手都沒力抬起，我們怎樣去為她們鼓掌。這個老伯他單手除了自己的衣扣，他用力拍在自己心口上面，拍出很大的響聲。他對這個小妹妹說，他說只要努力，一隻手都可以拍得響。憑著老人這個鼓勵的說話，他妹妹開始去配合醫生的建議，他努力去做運動，無論多辛苦他都咬緊牙關。當他記得一隻手都可以拍得響，幾辛苦他都捱得過。他深信總有一日可以跟其他小朋友一起在路上面奔跑。1960年羅馬的奧運會，當他以11秒18完成了100公尺女子的總決賽，全場的觀眾都站起來為他鼓掌，大聲地呼喚這位美國的黑人女小孩的名字。我當時他應該不是一個小孩，他的名字叫做威爾瑪·魯道夫，大家都記住這個名字。保羅說鍛鍊身體益處還少，為了榮譽和為了獎賞，小兒麻痹的女孩她最終都可以站在這世人矚目的舞台上面。我經常聽到姊妹說，瘦身是姊妹的終身事業，美白又是不容懈怠的工程。主耶穌承諾，只要我們履行這個大使命，祂就常與我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常的意思就是 all the days， 常原文可以翻譯為每一天的全部，常可以翻譯為一切的時間，可以無時無刻與主同在， 唔都唔值得我哋就努力去读经，唔都唔值得我哋拼命去装备自己。我知道好多弟兄姊妹佢哋星期二放咗工之后就去翻生命之道，为咗要翻生命之道，佢哋好小心安排自己嘅时间，因为生命之道嘅课程好严格。佢哋除咗真系忙到收唔到工，又或者佢哋真系病到即系喐唔到。否則他們都不會輕易放棄一次，免得他們之後有更重要的事回不到的時候可能失去了這個繼續讀生命之道的機會。其實我們同工都很多時因為要寫查經資料，我們真的連覺都不捨得睡，可惜當開組的時候依然只有小貓三幾隻。在主日学里面，我简直是用悲凉这两个字来形容我们的主日学。我相信我们都有检讨的空间，我们都要自己去反省，可能问题存在在我们那里。但期望大家都彼此立志，努力在真道上面自见，以致我们可以有道可存，不需要因为怕误传祸音，我们就将大使命都丢弃。之前我讲过使万民作门徒，这个大使命是大使命的重心，是一个充满应许的使命。第一个应许就是神要成就创世纪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第二个应许，神是要成就在马太福音里面对我们的应许。我想请大家再看马太福音，今次我们看一章二十三节。剛才我們師弟那個是在二十八章裡面掀翻前一點去到一章，就可以見到神對我們的應許。好，我們找到，大家都一起讀一章的二十三節。一、二、三。繼續讀下去。以马内利翻出嚟就系神与我们同在，呢个系整本圣经最宝贵嘅应许。神与人同在，人真系连想都唔敢想，仲要系无时无刻咁样同人同在。不过大家千祈唔好误会，大使命系一个同交换神与我哋同在嘅一个交换条件。但系两者的而且确系有密不可分、不能切割嘅关系。大使命，我称它为可以跟耶稣契合的一个约誓。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很容易将我们的爱心投入去一些他都同样爱我们的人身上。简单地说，我们都很愿意跟一些跟我们有共同心智的同事一起去同工，建立一个合作无间的关系。耶稣同在的应许成为了门徒履行大使命的动力，亦都成为了历世历代的门徒他们甘愿付出、付上代价，甚至乎牺牲自己的生命都在所不惜的条件和鼓励。大使命是一个完全的吩咐，是一个没有回旋余地的吩咐，好设立整本圣经的教导，好设立上帝对我们的要求。神要一些一腳踏兩船的人。耶穌得著一切的權柄，要我們去使不論國籍、膚色、種族，一切的人民成為門徒，教導他們遵守耶穌一切的吩咐。主就應許一切的時間都與他同在，還有沒有遺漏了哪一個一切？要小心，如果我們有遺漏的話，我们之前所说的就不是一切。有啊，耶稣说你们要去，你们不是说那些被拣选的或者被指定的某一批人，你们是所有称为耶稣的门徒，一切称为耶稣门徒的都应该要去。你们是属于这里的每一位， 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差传的工作不只是属于差传部，差传的祈祷会不应该得几个人，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是耶稣 交托给你的责任，这个是没人可以帮你分担或者承担的使命。接着我们唱差传联会所揀的回应诗《使命》。